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鲜角色，2017年啊，所以谈不上能做到。我今年因为讲这个啊，这一堂道呢，我倒是做了一个决定，要立一个字。到明年这个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哈。不过当时呢，我们一起可以共同勉励啊，我们真的有一些觉知哈。那我想这个成长的话题也是对这个事情有点帮助。那我们啊，活在世上都想成长哈。我们有在职业上班的啊，明年希望觉知升一级，对吧？啊，我们有想有儿女的，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升学，能够有成长，这也是好的哈。有些弟兄姊妹在做生意，那生意里面有个新的突破也很好啊。那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希望教会成长，好，那所以这些成长都是跟这个一个成长的话题。好，那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成长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一起哈。这个反正这个话题以为很简单，结果真正去预备起来发现里面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可以讲好几堂哈。但是我们今天看能不能快快把它讲完哈。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成长的必要性。那么基督徒受洗了，信主了，因信称义了，都一定要是要成长嘛，那不成长有什么不好，有没有必要性？第二个，成长它的可能性。有人觉得这个成长也许是牧师的事、长老的事、执事的事或者宣教士的事，我们品信徒嘛，好，就这样子了。好，那可能没有成长的可能性，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可能性。再我们看一下这个成长在工作，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有人认为这个信主了，信只要信就好了。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成长，信光信够不够？可能不够，我们一起看探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成长的粮食，那小孩子要吃饭才成长啊，哈。那我们要怎样子才能成长？成长的粮食到底有哪一些？好，我们再看这个成长是不是一帆风顺呢？好啊，小孩子反正拉扯就长大了，是吧？把小孩子拉扯大的啊，看成长是不是一个没有挣扎，还是他是有挣扎？这个挣扎是怎么回事？好。我们看这个成长的标志，好，我们都是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一个多过来，好，那这个成长有哪一些的标志可以看到自己，哎，我是有长进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成长的病根，这是我最想讲的，好，就是人为什么不持续不断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成长，然后就啪停了好多年，可能又成长一点点，可能又是好多年，好。这个成长为什么他们不是持续不断的？好，这是他的那个病在什么地方？好，那成长的书非常的多，好，市场上很多的书啊。那今天呢，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啊！你不仅仅使我们成身因信称义，而且使我们在成身之后有一个成圣的成长的道路。主，因为你对我们有何等高的指望，是吧？就帮助我们被你自己的话语所吸引，让你在人生的短暂的人生中来实际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你的工作，使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主你自己最人美的形象。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来探讨这个成长的必要性。好，那今天我们讲成长呢，会着重是在这个品格哈。那我们在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啊，至少我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吧？好，那我们的智，那就是知识，那是发展的很好的，在国内的学校还是抓得很紧。体育呢，稍微好点。好，智啊，这个德，我是记不得我们到底教了什么东西，除了这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要真诚之外，哈。那就是德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好像就是说这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德。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德这个品格又很难测量，你不知道这个多人哪个多的少的怎么去理解，没法去测量这个事情。好，那这个德对我们的成长无论是事业教会都非常的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这个还在职业职场上的弟兄姊妹，你们听过这话叫做先做人后做事，哎，听过这个话吗？那先做人呢，就是什么呀？要懂得这个人的德性，要自己去活出他的品格哈。不会做人，做事也做不成的哈。同样，教会的成长其实跟我们的品格很有关系。好，我看了很多啊，不是很多，有几本了哈。这个教会成长的书，我看了看去，最后的结论啊，都是人要成长，人不成长，方法是没有用的。好，方法一点用都没有。人有成长了，品格有成长了，方法就有用了。那不成长，他就方法没有用。所以我们教会明年会不会成长，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呐，有没有成长？我们都不成长，教会成长吗？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教会的成长其实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没有长进，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成长，教会是不会有成长的。好，好了，我们看这个神的话语，讲究这个神的必要性。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大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啊，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就我们做两个事情，一个是给人施洗，那我们教会做得很好的哈，有不少的啊福音每年都有人受洗。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教训他们遵守。怎么去教训人遵守呢？就是这里面的人呐，首先遵守。我们都不遵守啊，你可要遵守啊，人家会听吗？那是不会听的。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成长就是什么？遵守他的旨意，然后有这个祝福的经历啊，遵守是好的，然后去教导别人，别人才会听嘛。那我们不遵守，叫别人拼命去遵守，那是行不通的。好，我们再看一阵啊，像这个彼得啊，后续我们也查过的哈，他讲到这个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又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人的长进是无止境的哈。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全部都加上了，你可能就说，哎，我不能再变了，我已经达到完美了哈。但是这个它是无止境的啊，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成长的必要性，首先是神的命令啊，他命令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哈。那第二个原因，成长有必要性，是神他会责备不长进的人。好，我们现在读这个希伯来书。好，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当，因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吃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是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所以我们有因信称义的教义，还有好多的教义，死后复活啊，这些这里说是开端。好，基督的开端。那怎么做到完全的地步呢？它是指这个人活出神的品格，好，活出这个容易的道理，是融会贯通。他真正照着那个东西去活了，他就进步了，而不是停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好，我们看到，如果不去成长，神怎么不喜悦？神不喜悦不成长的基督徒，好。啊，就是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不喜悦。好，不是说神当然还是拯救了你，你还是他的儿女，但这个事情上面呢，他从你的身上得不到任何的快乐。好，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原因是必须的，就是神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好，这个彼得前书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守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种话其实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使命嘛。好，他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尊尊的祭司。尊尊什么？皇帝啊，是王室啊。好，那一辈子不能达到那么高的，这是神他给你的，不是我们努力去成为尊尊的祭司，是他说你就已经是，他把这个工作这个 job assignment 给了你，是尊尊的。好，还是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人。好，那在我们中国的话里面就是钦差大臣。好，钦差大臣是把圣旨什么带给人间，把 人的民情又汇报给上帝，是不是看皇帝？所以我们是尊尊的祭司，这是个了不起的身份。好，我已经非常自卑的。好，读了这段话让我慢慢清醒过来，就是神赐我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是我自己挣来的，那是神给的。什么目的呢？宣扬他的美德，就是我们的美德，我们的圣洁，使人家看见神的美德在人间。好，好，所以你看到上帝要把这样子一个尊荣赏赐给我们，需要我们成长，是我们的生命这样一个尊尊的祭司。好，大家看这个更不可思议了。好，这个的启示录我们读过以前，好，大家统一起来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成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的，像尊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这里他是讲我们啊，跟他一同做王，而且是制服列国啊，不是制服一个国。好，像川普是美国总统，我们的习大大是中国的总统啊，只管一个国家的。但这个不得了啊，他就说你这个你要制服列国。好，所以得胜啊，遵守他的命令到底啊，就是将我们的成熟嘛，将我们的成熟，所以我们成长照着他的心意，神赐予我们一个极大无比的尊荣，这个荣耀是难以想象的。好，我们今生可能无法理解。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好，是在有的启示录，再读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作王是全球的王，好，不是一个国家的王。所以我们一生的成长有个目标，就是要变得跟主耶稣一样，跟他一同作王嘛。所以如果他要向东，我们要向西，我们是没法跟一块作王的。好，他要朝东我们就朝东，他要朝西我们一块朝西，这跟他的思想意志情感是完全联合在一起来的。好，一个基督徒如果对神所赐予的这个尊荣没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他是不会成长的。他干嘛成长？他做啥？好，那成长刚刚我们谈到需要努力，蛮要花时间，也需要花代价的。但是如果你对这个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意象变成了你的梦想，成为了你的人生的目的，会成为你的人生的方向啊，那你人生的嘛就会努力，就会要成长，就是无止境的要达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人活在世上呢啊，懒惰，我也懒惰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懒惰啊，我们就给自己给我们自己一个 title， 说我们是品信徒。好，我们品信徒就是那样子了。好，这品信徒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字。好，神没有说任何一个信徒是品信徒的，所以他的每个信徒他都有这个指望，他指望你跟他一同作王，指望你成长，指望你成为尊尊的祭司，活在世上好，不卑不亢，很有尊荣，这是他对人的心意。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全球有多少人？我们有 1.3 个 billion， 就是13亿人口， 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啊。所以其实我们去做谆谆祭祀的机会空间它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千万别小看自己的地位哈。你做一个华人的基督徒，那神的心意是巨大的，有那么多的人你可以把他的美德宣扬出去，所以大家把这个定成你的目标，如果这个成为你人生的目标，那这个成长的这个课就有意义，你非在这个事情上去努力了。 好，我们下面啊看做个总结。好，所以成长的必要它就是神啊的命令，也是我们的荣耀，也是神的期待，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成长啊，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号称平信徒可以不成长的哈。然后我们都有巨大的尊荣，那每个基督徒都是了不得的哈，而且神是期待的。那我们父母有好多今年申请大学，对儿女有些期待嘛，好啊，要他们申请这个申请那个啊，就为他们着急。天父在天上啊，对我们也有期待，所以你想想看，他心里有这个急啊，急着我们怎么长大，是不是？所以做父母的，看着小孩子怎么样，就想想自己是天父的儿女怎么样子，我们要成长，就是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成长的可能性。好，这个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好，是罗马十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我们在 BFF 刚刚读完这一段经文，这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很重要哈，是 died with Christ， 就是过去式，就是当一个信徒信主的那一刻，这个老我，我们这个罪性就死了，是 died in the past， 就是跟主一起啊同死哈，然后同活，好，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哈。好，待会这个过去时大家记住，待会我们还要提到这个事情。好，好，那这四个事情发生在人心灵的深处。好，肉眼看不见，你信主啊，求主成为我的救赎啊，进入我的心中啊，以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一刻啊，在你的灵魂深处发生了一个非常之巨大的奇迹，就是神把你这个老我去死了，一次性的，然后他给你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好，所以从那一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只有信徒才有的，不信的人没有这个经历。好，这个使我们能够变，那我们中国人讲的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真理，就是人的罪性其实是改不了的，但只有基督徒有个特权，我们能变。我们为什么能变？因为这个老的死掉了，有新我的产生。好，新的产生。所以你看这个佛教徒啊，他们就很悲催，他们一大堆的规条做不到，他们怎么教导的？你们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盖个庙，好，你就远离尘世就清净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活在这个世上去面对所有的诱惑，能够胜过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的教导就是要人去远离尘世，远离尘世。那我们小学团体有不少的父母有小孩，他们在教导小孩的时候发现一个挑战，你跟他讲清楚了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小孩也知道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三个小时以后又盛饭了，盛饭以后说哈哈哈，就不应该做不应该做，他们小孩也同意了，三个小时以后又重新复发了。为什么？很简单，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不可能改的。所以要想做父母，这个 parenting 的最大的智慧啊，就是把小孩子带成信主，他信主以后有圣灵在里面了、啊、哎，他有一个新的能力，从前不曾有的，他可以胜过罪恶、哦、他也说有时候跌倒，我们叫我们有软弱，但他的人生的方向就朝着正面发展了、哦、在没有圣灵进入他们的心灵去之从，你可以花天大的力气教是没有办法的，人是不可能自己变好，自己能变好就不需要拯救了嘛，我们自己修就好了。好，所以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教着小孩子嘛， 你最大的任务就带他进到主的面前，能够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好，好，就是这个道理，圣经里面好多处的沉浮。好，整个耶稣自己也教导，在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所生的，好，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肉身生的，就是我们做父母啊。”生出来的儿女，那是跟我们的肉身生出去的，带他们信主，哎，他们就从灵里面生，所以他们是从神生的，那就有一去了，他们的人生就得了大福了。好，好，我们再看下面讲的同样的道理，是讲到罗马书八章的七节。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这个人没有圣灵在心中的时候啊，他就被肉体所掌控，他的私欲，他的爱好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好，而且这个是与神为仇，就是说神叫 A 他们就要做 B 啊，神叫 B 他们就做 A。 好，是反过去的。如果你们有小孩在 teenager 啊，那个 rebellion 那个 stage 的时候，你就明白你的意思了。好，无论你讲什么，他就是说 no no no。 好，要他讲 yes 那是很困难的。那就是老我，那这个老我他不服神也不能服，他凡心没有遵守神的教导的可能性。好，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经文，讲的同样的道理，是以弗所书。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教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所以人一信主那一刻就得了圣灵，这个圣灵就在你的心中做了一个灵魂的手术。这个手术是什么？他给了你一个新的灵魂，因为这个老的他把它干掉。好，那你一辈子从此就有能力可以成长，可以胜过罪恶了，这是非常关键的真理。好，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这个起点，人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你是教育小孩也好，对自己都是这个关键的起点。好，我们既然有可能了，那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会成长呢？自然而然会不会成长呢？我们来读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解释了这个真理。哈，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一点错误的观念，以为人信了以后只要信就自然而然会成长，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在这经文里面看到这个救恩，好，这个救恩是因着信，而且不是出于自己，好，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这个救恩确实是没有人的行为的参与的。好，但是成长有我们的参与。你看成长啊，是神做工也预备我们的工，但是我们怎么，我们必须行善，我们必须行。所以信徒的成长是有我们的参与的，我们不参与是不行的。好，我们再读看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很美的一段文经文。好，十五章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凡守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成长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套在主耶稣这个树上，我们结果子的嘛，我们也在做工啊。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他就修剪，不结果子的就剪掉啊，结果的地方呢修理干净，使我们有更多的果子。那我不知道弟兄啊，今年或者这个星期，甚至你在经历怎样子的挣扎和痛苦，很多原因为什么会挣扎痛苦哈？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神在做这个修剪的工作哈。从我自己来说，我就有这个经历。好，那是十多年前了啊，那我可是个工作狂啊，我的事业是第一的。好啊，要看最好的东西，要听最好的，要享受最好的，好，职业要最好的，都是那是疯狂的哈。哎，那个时候啊，身体出了毛病，好，家庭出了毛病， 啊，事业也出了毛病，啊，能出事情的都出事情了。好在我信主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好的弟兄，非常之读经的一个读得很深刻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郭弟兄啊，这个圣经啊是人生的手册，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啊，到里面去找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 BSF 好17年了，好，我就想那个圣经里面一定在告诉我一些事情，因为我的人生显然出了严重的问题，再下去的话不知道人会到什么地方。所以去读经去实际以后，人生就调整过来了。好，所以这个神你真是他的儿女啊，他会修剪，这修剪有时候是痛苦的。好，遇到麻烦，遇到挣扎，你要去思考这个东西神也许要把它剪掉啊。如果你愿意主动的配他去顺服啊，这事情就顺过来了。如果你去跟神去 fight 啊，那人生就更痛苦了。好，我们再看一点那经文，是讲到我们的奉献。好，那个神怎么去做修理的工作呢？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好，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的6章11节，这样子来。好，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神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降成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便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就讲到这个神修剪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principle。 好，我们再读这个修剪的这个经文，就是你要把它献给神，他才会修剪。因为这个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且他非常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他一定不会把自己强加给你的。好，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习惯，你必须把这个习惯献给神，而且叫他剪掉，要透过祷告求他做这个事情。你求完了，哎，他就有办法了，他就跟你啊修修剪剪，人生就过来了。但是如果你不献给他，他没法下手啊，因为他必须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好，他会透过你人生中出现的环境，一些不顺的事情，也许是来提醒你啊，一个提醒，你聪明，你赶紧的顺服在他的指引之下，把人生里面的啊跟他过目一下，哪些东西要剪掉的，要求他剪去。哈，这个奉献不是奉献一部分，而是全部。哈，比如说我们有弟兄啊戒这个抽烟，你跟神是说以前抽10根，现在一天抽1根。好，我这个神很难做工。好，你说我全部不要抽了，好，这个心愿啊神有办法去帮你的忙。所以你人生中有很多的 habit， 很多的爱好，有东西要舍弃的时候啊，你是把它什么全部给舍掉，全部奉献给神，神就可以做工，而且他会给你修理得非常干净。好，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好，这个成长是神的工作，但需要我们自愿的配搭。好，这个成长是神的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单独的去努力，但是它需要我们自愿的配搭。好，那神的工作呢，他做工在我们里面装备我们，我们需要的，对圣经不理解，读经啊能不能读懂了，他需要什么训练装备啊，有 BSF 各式各样的工具在帮助我们。因为这个工作是他已经预备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要坐飞机啊什么天上到处去找一个工作做啊，这个工作神把他就带到你的面前，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好，最近有点这个小孩子啊，带着小孩子给他跟陪他玩游戏，你要教他怎么玩，完了让他赢，好好，他很开心，其实什么都是你帮他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在地上侍奉神呢、啊，其实什么是神做工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外面，我们只是什么简单的顺服去 enjoy 就好了。好，但这个需要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乐意的心，就乐意去把自己献给神，又求他使用我们，又求他去修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成长其实没有必然性，好，当然有可能性，所以我们自己的嘛还是有这个自由意志，神也尊重我们，我们要 选择选择选择去愿意奉献，愿意去顺服他。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啊教会对读经一直非常重视，酋长呢很重视读经，好，我们弟兄也天天查经，但是我们读经从这个知识的积累上面是做得可以的，但是从应用啊，就那个距离已经做了好几年努力了，我不觉得我们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好，那不去应用这个知识，就停在脑海里面，而且没有真正实际去产生一个做工。好，所以我很盼望啊，我们在这个应用的这个道路上面能够奔跑的热闹的快，能够每次读经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到一些神要我们改变的东西。好，我们下面来谈那个成长的粮食。好，那这个粮食我们啊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神的话语。好，这个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说明肉体活着是食物，那里面这个心我的活着啊，还真的就是靠神的话语啊去帮助。说明要读经读经再读经，这是正确的。但这个读经还不够，好，这是讲到第二个食物，在约翰福音也是哈。耶稣说，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这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之后发生的一段对话。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奏成他的功。所以看我们这个食物要听到也要行道，只听到不行道，就像一个人只吃饭但他不去锻炼身体。好，所以你看锻炼身体也是食物啊，这个肌肉锻炼一下就更强健了哈。所以这个吃和动两个都是食物。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信徒啊，刚信主啊，马上去参与教会的侍奉啊，教会有带点心的，有带茶巾的，有带朋友来教会的，各式各样的工你去参与，这个是你成长的食物。还有就是我们父母啊，教育小孩子，很多时候太疼孩子了们了哈，叫他们怎么不做家务，在家里怎么，哎呀，让他认真念书就好了。其实这个孩子有害的哈。这个小孩的成长啊，他的读书一定不会受损害，你叫他在家里做家务，帮你做点事情，叫他参与教会的侍奉，对他的成长不会受影响的哈。这个是他成长的食物。这些人，这些小孩子真的去在家里做事啊，在教会侍奉啊，他们对时间的观念就更加珍惜了。而且这小孩就是玩游戏啊，就浪费掉了哈。所以我们啊，在白人的家庭比我们亚洲的家庭就好很多。像我们啊，微软就一个 president， 他经常会讲到他高中的时候到 Wendy 去打工，去买这个沙拉哈，哈，这是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华人的孩子都是保护得很好的哈，哎呀，就全部都输就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所以这个成长需要听到，也要行道。要听到也要想到，两个相辅相成，以后我们就成长了。好好，成长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来看这个挣扎，这段经文大家可能也蛮熟悉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却在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复成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从罪的律。他真是苦啊。那在看这段经文里，我把那个英文打出来了哈，全部是现在时，就是 保罗是大石头啊，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大石头的那个时候，他写这份书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他在挣扎。这就表示什么？我们每个信徒都会挣扎，不存在一个不挣扎的信徒。那不挣扎的信徒，要不他已经变成主耶稣一样的形象了，要不他就根本还没有起步。好，就这两种可能性，是不是？所以也使徒在那挣扎，所以挣扎是正常的。为什么挣扎呢？就是新我与老我的对抗。那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一段经文，是讲到这个老我已经死了。那个有个四肢，我带了一个四肢，不知道放哪去了，没关系。哦，对，我找到了。我就跟我家里刚带的那个树枝哈，但这个树枝是死的还是活的？有人说是活的，有人说是死的吗？也是死的哈。啊，它什么时候死的呢？就是剪断的那一刻它就死了哈，但它还没有枯干。好，所以我们想起到那个创世纪，那个神说你吃那果子的那个时刻会死，它真的就死了。好，因为跟神的关系就断了。好，但他没有枯干，所以人其实一辈子啊是一个枯干的过程。从生出来的那一天，每过一天，你死亡的嘛就近了一天。好，是一个枯干的过程。那同样呢，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的老我就死了。好，但死了以后他没有干掉。好，所以这个基督徒啊其实是一个活人啊，这个新我啊背了一具死尸。好，这个死尸发臭腐烂，但它没干掉，干掉以后就不腐烂了。好，它被这个死尸很痛苦的，好，那个臭得不得了。好，所以那个心我被这个死尸它就有挣扎，而且这是什么？一辈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挣扎我们一定会赢的。好，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的最后，就是靠着主耶稣我们是一定会得胜。所以这每一个罪，每一个坏的习惯，都是那个老我这个臭气冲天的哈，但是你借着祷告把自己献给神，你可以胜过的哈，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哈。所以基督徒会挣扎，那不挣扎反而是不正常的，好，挣扎才是正常的。好，所以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挣扎，那是个很可怕的现象。好，你看到挣扎反而是件好事，他会胜过，他就会成长了哈。好，所以我们再读一个这段经文，那就不细读了哈。它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他已经死了，但是你要把它枯干掉。这个枯干掉就是我们要努力，就是我们要把它什么献给神，求神去不断的去修理，这样的话呢，那个老我就干掉了，干掉了以后就好了。好，那就是说基督徒的成长非常的简单，从原理上来说，因为他这个心我就是主耶稣的形象，你已经有了，那个是谆谆的祭司。好，但是外面包了一个壳，这个壳是只死尸发臭气的。好，所以我们一生的成长其实是慢慢把这个死尸啊把它干掉干掉干掉，里面那个心我自然而然的就活出来了。好，那你听懂了？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好，那我们这样去挣扎去成长有哪些标志呢？我怎么知道我成长了？好，啊，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启示，像那个中伟带我们读的这个加拉太书5:24也很好，那里面有这个圣灵的9个果子啊。我就觉得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一个是有健康的这个自尊心。好，那么人活在世上啊会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自己可怜自己，哎呀，人家要是职业升得比我快，小孩子他们家的小孩比我们的小孩好，人家的房子大汽车大，哎呀玩了什么好东西，人就觉得很自卑可怜。好，哎呀我怎么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子。好，还一个就是很骄傲。好，遇到一群人啊发现自己分得比他们好啊，这个心里很惬意。好，这种两种极端啊都是错误的。哦，那就是神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自尊心，他可以不卑不亢，人家讲好听的话啊，心里不会更加的喜乐， 你要讲批评的话啊，也不会低沉下去哈、啊。所以人的话语给你是个提醒，但不会影响到你心灵的状态，你是非常之稳定的哈、啊。你能够面对这周围的一切人，就是 signal， 不会受他们的啊，受他们的影响，这你生活就很健康了啊。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就对事物的看清或者看空。那有些人在车上抓一个事情，哎呀，抓到那个紧啊，哈、啊。是吧？有时候感谢神给了我这个东西哈、啊，这个东西比感谢神还重要啊，抓得紧紧的，那就活得很累啊。那如果你一个东西世界上你可以拉得起也放得下啊，那你人生就过得很轻松了哈、啊。一个东西只能拉起来放不下，那个东西就变成重担了，是吗？那你能拉能放，你的人生就是轻松的，就是安息的啊。还有看对神的良善是坚信不疑的。那么有基督徒遇到一些困难，就说：“哎呦，神是不是在惩罚我啊？啊，这下子可能这个运气不太好啊，心里就迷信起来，很多的嘀咕，是吗？”但是如果你先相信神的良善，他对你的心意，从头到末了都是最好的，他想把最好的给你，好，那你怎么，你就仍然不会怀疑他，你跟神的关系仍然是健康的，仍然是健康的，好，还有。我们看到这是乐在实现神的法则。如果你读经，你一意行一意要去找应用啊，你在成长，而且是非要性的成长，每一个实际会带给你一个更高的成长。所以读经的时候读逻辑的知识啊，跟读到找应用，那之间是一个非要性的一个变化啊。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很喜欢找应用，这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帮助他人成长啊，这个人来信主之后啊，托人到教会来，他在成长。哎，看他查经的时候他有挣扎，马上把自己的见证讲给人家听，他在帮助别人成长，对吧？在带查经的弟兄啊，都是在做这些事情哈、哦，而且教儿童主日学的，还有这个建设推动团队。一个人一旦成熟了以后啊，他活出主耶稣的这个香气，他自然而然呐、啊，就会有人被吸引进来。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谁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共事啊？那他是很多同工的哈、啊。所以一个人成长了以后啊，他不会缺同工啊，神会把同工送过来，而且他也能够团结起来，能够把他家啊集合起来，把他真正建设，能够推动，能够带动哈、啊。还有好多啊，这只会举个例子。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衡量自己到底真正有没有实质性的长进哈。啊好，那基督徒为什么啊？我最讲就是这个长进最终的一个结局呢，就是成一个有害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品格，变成对人有益的人生艺人哈、啊，又成一个卑贱的，其实是下贱的那个一个地位，到了一个尊贵的地位哈、啊。好，那为什么我们不成长？好、啊，为什么我们会成长又停顿，不是持续不停的增长？好，这是个令人很啊疑惑、很困扰的事情。其实所有的病啊，归根到底就是这一句经文。好，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所多的籽粒来。这一句经文可以解释所有的成长迟钝的真正的问题。好。我们没有达到神所预计的复活potential，跟这句经文是绝对100%的关联。好，为什么？我们看哈，首先要落在地里，就是要接地气啊。好，这个麦子在空气里面不会发芽的哈，它掉到地里面去，以后它就发芽了啊，它就会真的会生出来。所以我们读经如果不去用，它就没接地气。这个经文还在空中啊，放空中啊，就那个我们的 Mark 弟兄常说的，因为要死了，死了就什么？神要我们做个改变，就是从老的变成新的，所以这个老的怎么要把它让它死掉，然后怎么就结出许多许多的例子出来。那这个例子有很多种啊，我们人可能看得见的，就是一个弟兄姊妹受洗了啊，是教会结的一个果子。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就是加拉太书5:22提到的那个圣灵界的果子，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长的，因为你有新的生命在里面，自然长出来的 就是那个温柔节制啊，啊，仁爱喜乐和平啊，好，这些东西，而且这个最重要，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啊，人看到你的美德啊，他被神所吸引，他就会变成基督徒。好，真正传福音就是你的生命之权，而不是用嘴巴之权。但这里他有一个巨大的假设，他说这个是若是死了，好，就是说不是信徒一定会死啊，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神也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不选择去死，你是可以不死的，好，那就也就没有成长，那这病根就在这里了。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去死，好，这是为什么。好，关键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其实一辈子都在做加法，都在做加法。好，就是我读了小学啊，又叫中学，中学又叫高中，高中又叫大学，是接着加上去的哈。你的钱财也是加法哈，啊，你挣了10块钱投资哈，啊，又挣了1块钱，就一路路的加上去。好，但这个那这个成长其实要做减法，你要把这个栗子麦子要死了，对吗？就没有了嘛。以后就做加法，那减法在先，加法在后。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 principle 啊，觉得我们的成长啊是加法，减法与加法并行，单纯的加法其实是行不通的。好，那举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哈，在微软曾经就跟我说啊，他说麦克呀，你要提拔我，给我升一级啊，我听得很高兴，我说很好啊，你有这个意愿，你要改这些东西哈，你看改了，你就升上去了。他听完以后说，麦克啊，你别改我，给我提级就好了。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不要改变我，你提拔我就好了。好，那这是不可能的哈，在这微软至少是这样的，它的一个观念哈，它的提级啊，不是提了以后再改，是改了以后才提。就是当我们 promote 一个 person 的时候，这个 person 是 already performing at 这个 new level for a consistent period of time。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当一个人成长到一个新的 level， 在这个 level 持续不断的发光到一个程度，啊，哎，他稳定下来了，啊，我们说提级就这个意思。好，那这位弟兄他说，别改变我，先提级，那提了以后我再改，好，这不可能的哈。那在我们的消费的成长中也是同样的哈，我不愿意变，你们也别改变我，但是消费要成长。那怎么成长？那不可能的。好，所以同样人必须变，变了之后就会有成长。好，这个 career 是这样子，教会也是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我们会做加法呢？好，因为加法有很多地方行得通的。好，有些地方行得通的，像我们的知识的积累是加法的，因为我们人生得到各式各样的 rewards 啊，得了什么冠军亚军什么的，这些是加的，因为我们的钱是增加的。好，但是单纯的加法很多地方行不通。好，首先你看这个 priority 它就行不通。好，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啊，他们有一个 priority zero， 以后又加一个 priority zero， 以后又加一个 priority zero， 那加一圈都是 priority zero。 在公司里面有时候就跟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 priority zero 啊，你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两个，他就很挣扎，哦，没办法改。好，如果都是 priority zero， 什么意思？就没有一个东西是 priority zero，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 priority 是手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数下来的，啊，排到第一的嘛，有东西就排到第二了。你把第二排到第一，那第一就排到第二，他们是有不相容的。好，他就是必须减和加同时做。还有就是时间，他这个时间就要是这个小时一天呢，没有人多也没有人少。如果你这个人生里面做了 A， 做了 A 的这段时间不能做 B 的，好，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时间它要减法要加法。如果你想做一个事情啊，以前不做的，那你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减掉了才能够做这个新的东西，是不是？如果你想有个新的 business venture 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你是要一减一大堆东西。如果你没有减的决心，你这个加法是做不成的。好，还就是我们的这个品格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哈。哎，我又自私啊，又想去爱别人， 这个没法相容的啊，做不通的。那既想 self center 自我为中心，又想以神为中心，这两个也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就是要减，要加，好，要死，然后接触很多东西出来。当然减的很少，加的就很多很多了。好，你看一粒麦子变成很多粒嘛，好，所以这其实是个祝福。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做减法的时候就痛得不得了啊，啊，就以为啊这个死了以后非结出粒子来吗？要是一颗都不结出来的话，不就一粒也死掉，什么都没有了哈。啊，其实那神的心愿对我们是长阔高深的，神要祝福你和我，他要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所以你去减，跟着神的法则去减，是只有赚，那没有亏的。好，那我们看几个例子哈，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哈。我常常看到有这个新婚的夫妻啊，他结婚了，但是这个弟兄他还想过他以前单身的生活，就做家法。好，哎，我以前的朋友，我还是要朋友，哎，就是加了一个太太，是加进来的，这个家法做不成。好，那个太太需要你时间培养，怎么跟朋友的关系，怎么那个时间就必定要减少。如果两个集在一起只是家的话，好，这个声音就很多挣扎，因为这个太太觉得她没有得到你足够的时间。好，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哎，就是有小孩子，这个也是挣扎。好，年轻的夫妇生了孩子，他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哎，这个孩子是加进来的，我以前想玩的游戏，我以后想出去 travel 都不变，加个孩子进来，那就非常的挣扎了。好，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吗？哎，要减缓，就是你要减去人生一些东西，使这个孩子的嘛能够得到你的很多 attention。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讲这个 priority 结婚啊，我们都是很多弟兄姊妹是，尤其是年轻的，是叫独生子女是吗？好，那跟父母那是非常重要的。哎，结婚以后，那父母是 priority zero 啊，太太也是 priority zero。行不通啊，哈，那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有很多人为这个原因离婚在国内，哈，因为啊要父母啊，哈，这个希望太太跟他一块去把父母 priority zero， 这个是行不通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夫妻关系是第一 priority， 你有父母怎么是第二，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把老的习惯要改掉，是吗？好，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有人生了孩子以后呢，就是以小孩子为中心，好。夫妻关系放第二位，什么东西围着小孩子转，对吗？所以小孩子读大学走了，空巢了，很多家庭离婚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离婚吗？是空巢以后离婚。那小孩子不见了，夫妻关系没有的，不存在，这都是靠这个孩子维系在中间。哎，孩子走了以后那就离婚了，不能在一起了。哦，员工嘛，就微软这个员工的一个父母，哎，他微软上班了，他父母打电话说他们离婚了，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们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的，我走了怎么现在有什么在吵架？结果他们夫妻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情，首先就是围着孩子的转，这个是错误的。好，所以你的关系怎么要调整，这个一个是 priority zero， 另外一个是 priority two， 绝对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character， 看我们的品格。那么结婚以后啊，好，我们希望对方满足我的需求，对吧？希望把对方改掉，对吧？啊，先生想改太太，太太改想先生，哇，很痛苦啊，对吧？哎，很少去想到，哎，怎么是改我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好，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婚姻就非常美满，因为你改变自己容易啊，对吗？那改变对方是很累的，哈。哎，你变，当然对方看到你的变，他也愿意变。啊，你说赞美神使我变了，他也是赞美神，那婚姻就是好的。好，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啊，都是对对方的要求啊会非常高的哈，所以有时候说是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啊，他们大多人吵架可能用这句话。好，那就是对先生的要求高，对自己低，或者是太太对先生，先生对太太，这个都会造成问题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那我们看我们的职场，啊，也学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美国的名言呢，叫 play hard and work hard， 有没有听过？听说过这个？ 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啊，经过的周末的时候就忙啊，哎呀，修院子啊，修房子啊，修车子啊，锻炼身体啊，爬山啊，又是看电影啊，到星期一的时候上班的时候累得不得了。你们有经过这种经历吗？周末啊拼命的玩，好，到上班的时候累得不得了，他两个都想赚，赚得到吗？赚不到的。那个周末是给你休息的，那什么休息？安息在神的面前，你上班就精力充分了嘛，好，充分了你职业就会好嘛。你两边都不想舍弃，那是很痛苦的。很多人的职业，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其实很少休息，拼命的玩，拼命的工作，结果他们的职业其实没法往前真正往前走。好，那我这里特别要谢谢我的太太啊，我周末她很想要我做事情的，好，我想做的可以做，我不想做的她都允许我不可以，可以不做。那有些太太觉得这个先生上班睡晚，回到家里家务也不做，好，因为在家里管小孩嘛，好啊，那他周末就是带小孩子啊。我有时候做点事情，那是心里乐意做，不乐意做他可能没有强迫过我。那这样子的话，我周末休息的非常好，服侍也可以，以后工作也非常好，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不务实啊，有点看着老板的这个眼皮子转啊，反正错误的。好，老板说 A。啊，他明天改变主意说 B， 啊，以后他现在想想不对，又改成 C， 好，那个人就跟着老板扑风啊，对吧？那不是叫你们不顺服老板，你要去务实，要去做脚踏实地的事情，而不是要做这个啊看起来漂亮的东西，那职业会受影响的，啊，所以你要跟着人的风去走，还是根据你的实情去做事情，好。然后有人啊好学，什么都想学。这个什么都学得不深，好，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职业的问题，好。然后就是这个跟人家开会啊沟通，每一个小小事情都要赢，这完全没有必要的，好，很多的 argument 是不值得去 argue 的，你真正要赢的那几个要抓住，好，小的就不要花精力。那什么都要赢了，关系不好，以后大的问题也参与不进去，你觉得你很难很难交往，好。然后也还有人在做工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 credit， 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一点点，好啊，那这个的团队大家跟你合作就做不来了，好。还有人就是对别人也很高的要求，对自己要求就不是同样的高，人家做出事情就骂人，啊，自己做出事情就看不见，好。那这样的人在工职场上面的话呢，人家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自私的人，好，你跟你的同事之间的合作跟你老板都是非常痛苦的，好，所以要让那个老的死掉，让那个新的活出来，活出来的时候你周围的同事啊，你的老板啊，看到你是个很可爱的工人，这职业当然会好嘛。好，好，我们来看教会属灵的生活。好，那我们呢信主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至少犯过这个错误，哎，以前的我还是我，我又加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行得通吗？是行不通的。好，比如说我平时有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做基督徒以后星期天要去敬拜，这是加进来的，所以加进来那个东西就跟其他东西什么经常冲突，是吧？那就非常非常累，哎呀，这个两个小时去教会就很有时候很愁耻啊。好，其实这个是就是这做加法，你要去教会两个小时，你就一定要去捡去什么东西，捡完了以后这两个小时就轻松就出来了。好，还有就是我们的 priority 哈，我们去看客户，去看电影，去见钢琴老师，那个是不能迟到的，好，是付了钱的，好，就是45分钟多少钱，对吧？可以来教会啊，去团聚，这个可以迟到，好，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好，就是错误的。那我们看到还有一种，这个是更常见的，好，就是我们都想成为圣经的掌控啊，要把握的好，但很少有人把自己用圣经的把握它。那读经的目的其实是第二个，就读了以后，主啊，让你的话在我身上有权柄啊，我服在你的话下面，就是这个圣经 is the master。 那我们是圣经把它放在我们的下面，诶，神怎么说这种话？这话是这个意思吗？还是 gift 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真的需要应用实际吗？别人用就好了，好，是那个时代人要用的，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在查知识，要不就跑到经道里面，跑到上面去，好累好累啊。好，但是如果你查经，每次查经的目的是希望圣经成为我们的主人，那你查经自然就可以找应用嘛。没找到之前，我们他不是我们的主人，你找到应用了，他就是你的主人了，因为你会实际了。好，还有一个，这个也很蛮常见，好，就是我们去在教会中注视的时间超越我们灵修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去侍奉一定是从神那里得到丰盛的喂养，然后喂养的一小部分你分享给别人，你这样的侍奉就可以走得非常非常的远。比如说要讲到这至少是20个小时，讲才30分钟啊，别人在我上课也是这样子啊，要花大量的时间安息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着，然后才能够去分享你得到的一小部分。好，如果只是咒没有灵修啊，他的侍奉是非常痛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吃饭就锻炼身体，而我们的灵魂其实花的时间没那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算过一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吃饭啊，从预备吃了要洗碗，好啊，就早餐中餐晚餐再加上进，那个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你主日成拜和你星期五就锻炼星期五的团体时间。好，所以这个次数就倒过来了。我们不是说了，就是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嘛，好，也靠神的话语。其实啊，如果你这么没时间读经啊，我给大家一个经验啊，我一个星期至少一次做一两次的，你就不吃饭，就是这个不吃饭这个小时啊，我来读经啊，来祷告，每个星期做一两次对身体非常好的哈，但看到我蛮健康，好，没什么问题，对吧？不会生内病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把对方改变掉来符合我们，好啊，我们在同工的时候，我们要合一，谁跟谁合一啊？好，我不变，你们来跟我合一，这很痛苦啊。好，当然成熟的人他会把自己放下来跟你合一，但是什么要合一，就是要把自己大家都放下，跟主耶稣去合一，而不是别人跟我合一，那是错误的。好，这个顺带讲一下我们聘牧的事情。好，我们聘了一个牧师，他会来了以后，我们说他不适合我们，这句话是错误的，应该是我们的嘛，去适合他，对吗？如果他适合我们变成跟我们一样了，这聘了个牧来做什么用？那我们已经是这样子了，对吗？那聘了来以后，他带领我们改变，我们去适应他，这个是正确的。好，如果他真的变成跟我们一样，你知道这聘牧失败了。好，但是如果我们变了，去适应他，教会就一定会成长，那个就是真正聘牧的目的。所以大家不想变的人啊，你搞清楚你聘牧的目的是要变，而且要适应他的领导。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哦，已经结尾了。OK， 好，应该还有一个哈。好，这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好，那我们谈到了成长的必要性，是神的命令，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的期待。我们也谈到了它的可能性，是因为我们的因信称义，成圣灵成身，是我们有了这个成长的可能性，成了我们的特权。我们谈到了成长的工作，既是神的工作，也有我们的参与，我们必须自愿的去跟神配搭。我们也谈到成长的粮食是既要听到也要行道，那做工，好，做工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争吵会有挣扎，这个挣扎是我们的心我背着这个腐烂的死尸，那个老我的那个过程，要让那个老我不断去枯干，最后也就成长成主耶稣的形象。而成长的标志是我们成一个有害的一种品格，变成对别人有益处的品格，成一个下贱的低微的，好，变成一个尊贵的品格。好，所以我们看到成长的病根就是这个减法和加法要变形。我们只想做加法，所以就做不成，所以每次你要成长都有个东西要舍掉的。好， 所以最后啊、我想给整个教会啊提个一点点要求，看可不可以哈、啊，我们能不能够从2018年开始，每个星期多给神两个小时，一个星期多两个小时，那你需要做个减法。我不知道你要减什么，你可以试一个星期进食两次，这两个小时就出来了，对吧？那可以的，就是每两顿饭嘛，可能有没有那么痛苦的办法哈，可以是你可能是游戏啊，可能是你的 internet 的习惯，反正我相信你可以再给神两个小时。那如果是弟兄姊妹只来星期天的，那就星期五也参加，哎，这两个小时就出来了哈。啊，只来星期五的，希望你星期天也来，这两个小时出来了嘛。好，如果你星期五、星期天都做到的，我还是求你给两个小时。这样是做什么用呢？可以去 BS 啊，好，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得更扎实一点。好，这个也做到的，我还是请求你再给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好多事情，我们可以真正来思考怎么样子学习侍奉的技能。那侍奉的技能是需要花时间去学得到的，好，而这个必须是在圣经扎根的基础之上去学。如果不读经去学技巧，就是学方法了。我们读了经，生命品格有改变成长了，去学技能就有意思了。我有很多的书，我们可以一起，我可以跟你一块来读，好，啊，是关怀的，有的。带团契的是有的，好，可以去讲道的。如果弟兄们想学讲道，不是我很行啊，我所知道的我愿意教给你们。好，啊，也有读经的，有怎么去查考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好，所以大家想想看，2018年你可不可以有个新年的决志？这个决志就是说，从你目前的这个状况，给神每个星期多两个小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因为我们本是归于尘土的命运，你却愿意拯救我们，来接纳我们做你的儿女，而且你对你的儿女有何等的指望，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尊尊的祭司。主啊，我们就为今天到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主啊，你帮助我们来成长，能够长出你主耶稣基督你儿子的那个品格的分量，使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们职场中，都能活出主你自己的美德，帮助我们学习做减法，把我们这些无益的有害的东西，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修剪修理，使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你结果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